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翻开课本第八品112页，我们今天从107颂开始看起。112页107颂开始看起。上一次我们是讲应该成立而且深信自他平等的真理，也说明到释迦牟尼佛过去成为妙花月菩萨而广度一切众生。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自他平等，常常这样观修有什么样的利益。在还没有介绍107颂之前，请大家看今天的讲义发给大家的标题是写《阿弥陀经要解科判》，请翻开第二页第二章。佛说《阿弥陀经》，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这是一般我们最流通的《阿弥陀经》的经文。罗什大师是过去七佛的译经师，所以他翻译呢非常的流畅，很适合中国人。接下来你还可以看到称赞佛土净佛土摄受经，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基本上我要说明中国有很多了不起的译经师，鸠摩罗什大师译过的经典啊，基本上玄奘大师都读过，所以只要他译过的经典没有错误的，大部分呢圣人的时间啊是很宝贵的，他不会浪费的，他就不会重译。假如重译的话，一定有很深的用意，表示他拿的范文本不同，或者有值得再重译的必要。一般来说，鸠摩罗什大师叫译译，就是意思对了，他就会翻成中国人他所接受的词汇。所以他呢读翻的《金刚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都非常的流利，很适合中国人。玄奘大师他叫做直译，直译就是梵文怎么讲他就直接翻过来，梵文跟中文的词序有时候不同，所以你会读得比较深涩。比方说第一个，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佛我们叫 Buddha， 可是佛有十个名号，梵文叫 Bhagavagi， Bhagava 就是叫薄伽梵。所以你看玄奘大师译的叫薄伽梵，所以他的字呢比较呢深色，好，比较呢不一定呢大家都熟悉，但是有些语法他译的比较精确，所以一个是上面是译译，下面是直译，所以各有特色。请你翻开到页码第十一页，第十一页，请大家看一下，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指使名号，若一日到七日一心不乱，有看到吗？然后下面呢我把它做对读表，而且这个是按照科判的，我找人发心做这个，请好好珍惜。做这份的稿子呢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请看下面，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到无量寿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名号，极乐世界功德庄严，把下面四个字画起来，闻以思维，听到极乐净土还要思维。好，当然这个思维是做正思维，这是观想的基础。若一日夜，好，他告诉你真正念佛要得力是什么，一日夜、二日夜、三日夜。所以为什么打佛七只能最上你睡四个小时，因为睡眠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你若功夫得力的话呢，你的睡眠自然会减少。接下来若一若二到若七细念不乱，有没有把它画起来？所谓没有叫你要一心不乱，当然能到念到一心不乱是最好的，可是呢你先把你的散乱的心啊绑住在佛号上，就好像你的心像心猿意马的猴子，你有个绳子把它绑起来，也像呢像脱缰的野马把它抓回来，把它绑住在佛号上，所以叫你细念不乱。是善男子善女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无量的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下面两句话请画起来，慈悲加佑 令心不乱。所以临命终时能够一心不乱，是表示呢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跟一切莲池海会的加持，你慈悲加持你，保佑你，让你的心不乱。一般人要死的时候心不乱是不容易的。假如你常常有送过长者或亲朋好友走的经验，走得到时候，一般人尤其不学习佛法的人都是什么哭爹喊娘啊，手忙脚乱的，那一片呢眼前一片黑暗，或许会有幽冥界众生来干扰，对于自己要去哪里未来也不知道，然后呢旁边的亲人就还争财产在吵架，然后喊一个妈一个爸，然后呢一片心的混乱的。所以人要临终啊，心不乱很不容易。所以古人说这个人有大福的人叫寿终正寝。什么叫寿终正寝？就是他一生做了很多人天福报，那他呢往生的时候就说，哎，各位亲朋好友，我很安详啦，我要走了，然后坐在正寝，就是正客厅里或者自己的卧室里一坐他就走了。那是要有大福德跟大功德力的人，世间的善人可以做得到这样。可是假如你临命终时以及平常都不精进修持的话，临命终时大部分的心都是会颠倒的。所以因此在净土中有人辩论，是不是念不到一心不乱就不能去呢？可以分两层说。第一，你要先学到细念不乱，这是经文这么讲，玄奘大师翻译的，就是说你起码你的佛号可能像石头压草一样压住你的烦恼，起码呢你对世间的留恋你放得下。所以往往我去帮人家开示，第一个我都会先问家属，这个人这辈子最放不下什么？他放不下财，我就会跟他讲财是假的。他最放不下亲人，我会跟他说到了极乐世界宝树呢，你可以还看到娑婆国土，十方的佛国土你都看得到，其实你没有离开你的孙女儿，因为他最放不下，知道吗？所以你要破除他的执着。什么叫开示？开示其实说穿了就是让他看破跟放下，但是你必须要有观察因缘，他最执着的是什么。有些人执着家人，有些人执着自己太太孩子，有人执着钱，有人最执着什么，哎呀我这个身体我受不了了，你要告诉他身也是空的。所以为什么叫法力不可思议啊？说法有说法的功德力，就是破除你最深的执着，让你细念不乱。然后呢你放得下，假如你平常念到是一心不乱，上次我们讲九心住九住心，你平常有净念相继了，到时候佛告诉你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你就变成是一心不乱。假如你平常念到是一心不乱，临终来接你的时候佛一加持你，就让你功夫提升变理一心不乱。所以往生的时候听好，凡是所有要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的的确确都是一心不乱去的。所以经文玄奘大师并没有犯错。有人就会攻击净土宗说，哎呀你念不到一心不乱你去不了，错，这个也是邪见。佛告诉你有大慈悲大愿力，慈悲加佑让众的生着心不乱。那你心不乱要有三个条件，要有信愿心。你对阿弥陀佛真的相信吗？很多人念了一辈子到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说哎呀我业障那么重真的能去吗？我告诉你，你升起这样的念头就是障碍。那这要从听经闻法来，还有呢要忏除自己的障碍，业障忏除的时候他就不会怀疑。好，第二个要发愿，就是你要了解阿弥陀佛48愿大愿的道理，然后呢你也要自己发愿说，我现在为了要利益广大的众生，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参学了，我并不是小乘啊，我不是自了汉啊，我应该很欢喜的去做菩萨，将来我会成愿再来广度众生。那有人也会攻击净土宗说，哎呀那你这样不是小乘人吗？不是。举一个例子，在台湾或是在地球，尤其是台湾，你念医学起码要7年，对不对？你不能呢叫医学院的学生他受没完好的教育就叫他出来救人啊，他会庸医杀人的，对不对？你起码要经过起码5年到7年的训练实习，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临床经验，他才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啊。所以你要做菩萨广度众生，你要先问你，你度得了你自己的贪嗔痴吗？所以度众生除了有愿力之外，还要有具体的行为。 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并不是小乘人，小乘人是去不了的，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人都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去的。你现在虽然没有能力去广度众生，可是你将来会有能力，所以不要因为人家攻击你说，哎呀，你口口声声讲做菩萨，你自己跑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快乐，不是小乘人吗？你就跟他说，我不去，我的愿望是放在将来才完成。就像医学院受了完整的七年教育，他医术好的话，将来度的人会更多更多啊。所以这些道理，作为佛教徒，你自己要有强烈的信愿心，这样子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功德力念力才不会空过啊。所以普门品说，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你平常会觉得你念佛没有得力或念经不得力，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专注啊，没有信念不乱，你没有让你的心不乱。你嘴巴虽然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可能你的心呢，贪嗔痴烦恼还是在浮动的，那要下功夫去对治。所以临命终时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一刹那之间你舍了这个身体，就像脱衣服一样，你就随莲池海会的会众升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可以帮助我们对于鸠摩罗什大师的理解，两个高僧都亦有高妙，翻译都各有特色，但是可以做参考。那这份讲义呢，请你们自己读，若有问题再私底下来问我，阿弥陀佛。好，这个讲义就讲到这里，现在我们看107颂。如是修自心啊，则乐灭他苦，地狱亦乐往，如尔去莲池。他说了解自己跟他人众生一切都是平等的，这样的大菩萨，他会常常的修习观察自己跟一切的众生是平等无二的。这样的大悲心的菩萨呢，他是会很乐于帮助消除灭他人的痛苦，叫乐灭他苦，甚至连无间的地狱菩萨都会发愿欣然的去救度众生。就譬喻像天鹅欢喜的飞进的莲花池一样，一样的清净与自在。这是他文字上的意思。菩萨又救度众生，那当然他有大悲愿力。那这里讲，为什么要发愿去地狱呢？比如最有名的，地藏菩萨，他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那当然像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这样子的大菩萨法身大士，他是六道众生他都可以显现的。那他为了要救度地狱的众生，当然他会发愿而去救度。所以在地藏经里面说，到地狱里有两种的情况，第一个是随你的业力，第二随你的大悲愿力。假如各位去读地藏经，知道说地藏菩萨在过去是当婆罗门女的时候，因为她的母亲平常杀生而且毁谤三宝，所以死后就堕到地狱里面去，她想念她。后来呢，她就因为念佛的功德力而到了地狱，见到无毒鬼王。无毒鬼王就问，他就问无毒鬼王，这里是哪里啊？他说这是无间地狱。他说我怎么会来这里呢？他说来这里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业力，你过去造恶业，种如是恶因，有如是恶果，他就会投胎来。第二个是你的愿力，他说仁者啊，你是因为孝感动天，所以你成菩萨的功德力而到达了地狱。所以到地狱去度众生是要靠大悲愿力的。那事实上到地狱里面去，是应该简具体的讲啊，应该是要有悲智怨恨四个条件你才能去。地藏经虽然只有讲愿力，当然也包含悲智怨恨。第一，你要有大悲观音菩萨的这个大悲心。第二个，你去地狱，但是你不会怕。为什么？有些人去说，哎呦，我去地狱，那不是很可怕吗？不会。你知道，地狱呢，刀山剑树油锅也是如梦如幻的，它不会伤害你的。所以你要有文殊菩萨的智慧，观地狱也是如梦如幻。否则有些人听到说，哎呀，那我要去坟墓去度众生，哎呀，那鬼不是在害我吗？那你还执着你跟鬼的分别吧。 鬼其实也是人投胎的，对不对？所以很多莲友没有学佛之前都很怕鬼，其实我告诉你，鬼更怕人。人有什么？色鬼、酒鬼、小气鬼、嫉妒鬼、吝啬鬼。我们的人心啊，恶念起的时候，其实鬼看到你他也怕，对不对？但是你了解鬼也是六道众生之一，你生大悲心去对他，那他是不会伤害你的。第三个还要有大愿力，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你要有地藏菩萨的愿力。第四个要有大恨力，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实践的力量。那你想，你有悲心、有智慧、有愿力，那你要怎么去帮他呢？那你就好好实修。好，你诵经给他，或念佛给他，或是呢念咒给他，你要好好去真实的修持，他就会得到你的功德力。事实上，若是你遇到幽冥界众生来找你，你要知道他一定过去跟你有缘，他才会找你，没有缘是碰不到的。所以你应该升起悲智怨恨的心去面对他。好，所以菩萨到地狱里去度众生啊，他是生大悲心的，他呢他是不会生恐怖心的，因为他了解大悲心，所以就像天鹅飞到莲花池里一样，他是可以救度很多很多很多的众生的。好，这一点希望大家要了解。一般人我们不了解的话呢，他就不会发这个广大的愿力。那在这里我要说明，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说我要求生极乐净土，的的确确这是我们的愿力。但是呢我们若觉得呢我们要去广度一切众生的话呢，我们很难发愿说我来生要投胎到地狱去。那这样的愿力呢是很稀有的。比方说在《大乘庄严经论发心品》里面说，菩萨为了利益别人有大悲心的种性，纵使他进入到阿鼻地狱里面呢，也非常的欢喜。纵使为了利益众生，他会忍受一些的痛苦，但是那些痛苦对他来讲并不会干扰他的心性。菩萨因为心中没有痛苦，所以他修悲心所升起的这个大愿力呢，他是可以超越的。心中假如起了很多的恐惧呢，那但是为了救度众生，他一样充满了大欢喜的心。所以这个呢是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的大悲心而产生的功德力。举一个例子，在西藏里面呢有一个叫噶当派，噶当派就是黄教格鲁巴前身。噶当派有一个叫做雀克巴高僧，他一生常常修一个很特别的秘密法门，就是他常常发愿将来临命终的时候要到地狱去，他不要去净土，他要到地狱里面带众生受苦，而且要去救度地狱的众生。那一般人呢会想说，哎，怎么会有发这样子的愿呢？对不对？我解释一下哈，在他呢，一般人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西藏都有很多很多很高很秘密的教法，秘密的教法我们都会幻想说，这个呢一定秘密的教法呢就是很奇怪的咒啊，或是很奇怪的这个坛城啊，或教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本尊啊，你一念呢你就立刻会成佛。其实啊，西藏真正最高的教法是在你的心法，其实你的心法全部来讲就是菩提心。你怎么样了解菩提心的道理越深啊，你实践的力量就越大。在所有菩提心里面呢，最难的就是自他交换。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叫做雀克巴的高僧，在11世纪的时候，他呢在西藏里面呢是一个很了不起修这个自他交换的高僧。他对于很多不同的禅修方法都非常的有兴趣。有一天他在他的老师的房间里偶尔打开了一本书，一本书上面写两行的字，我念一下，把它翻成中文说，把一切的利益跟好处都留给别人，把一切的损失和失败由你自己来承担。 我再念一遍，把一切的利益跟好处都留给别人，把一切的损失跟失败都由你自己来承担。这时候他看到这两首句颂的时候有很大的震撼力，他觉得说，哇，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广大慈悲。后来他就问说，请问这个教法有谁会懂呢？因此他在路上遇到一个麻风的病患，他想要去找这位写这个书的这位上师，可是这个上师却已经往生了。那这个上师有很多伟大的弟子，最后呢他找到了他的嫡传弟子，就直接弟子，然后去顶礼他。他说，我看过你师父写过这两句话，我有很大的震撼。读到这两个句的时候，他说，把一切的利益和好处留给别人，把一切的损失跟失败由自己来承担。他说，请你告诉我这个怎么修行。后来他跟这位他上师的这个嫡传弟子亲近了12年，而亲自去实践他这个方法，后来在西藏就成为一个很好的传承，从11世纪开始叫施受法。施就是布施的施，受就是感受，感受一切众生的痛苦，施受法。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呢，他除了跟上师学习教法之外，他还要面对上师对他种种的磨练、批评、苦难跟折磨。过了6年以后呢，他用施受法修自他交换，把自己转变成为一个大慈大悲的上师。那他就开始去广度众生了。那在这个雀克巴这位上师呢，他学了这个法以后，他去广度众生的时候很少教别人。为什么呢？一般人对这个方法自他交换这施受法都没有信心，而且都无法相信说，好的都给别人，那坏的都留我自己，那不是我吃亏吗？对不对？一般凡夫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个想法呢，他比较少这个教别人。后来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同门的师兄弟，也是西藏的喇嘛啊，这个师兄弟呢常常对他有嫉妒心，嘲笑他的修行，而且呢他是一个常常很怀疑的人。他可是呢，后来这个雀克巴上师看到很多弟子的因缘成熟，就教大家说常常要修自他观想，因此他的大悲愿心感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甚至连癌症的人都被他这个方法而治好了。那这时候有他的这个兄弟呢，叫做哲卡瓦西瓦格西，就注意到这位师弟的这个秘密教法，就后来观察他。后来他也知道说，我在传法的时候，他的师兄弟在旁边偷听。最后呢，这个他的师兄弟叫做这个哲卡瓦格西呢，就开始被他感动了，后来就过来到他面前说，请问你到底修的这个法的愿力跟功德力跟不可思议的力量在哪里呢？你可不可以教我呢？他知道这位同门师兄弟将来也会利益广大的众生，他就说啊，其实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每天发什么愿吗？他说，愿我将来啊能够转生到地狱恶鬼去众生啊，去度苦难的众生，哪里越苦啊，我要发大悲愿力去救度他，因为我常常的祈祷，常常的发愿，常常的观想修自他交换，所以我有这么广大功德慈悲的摄受力。因此呢，这个就是我教法的秘密心髓。那个法师听到以后就立刻流眼泪了，但是他还说了笑话，他说，不信因为我这样子很认真的做，我的功德力啊将来会升到佛国的净土去。好，但是呢我还是继续的呢这样发这个愿。当他讲完以后呢，的的确确他也发愿往生净土，后来他成愿再来满他的愿，他到地狱恶鬼众生畜生的三恶道呢，有千百亿化身去度众生的。那这个功德力呢影响了他的弟子，也影响了他的最嫉妒他的师兄弟。这个师兄弟被他慈悲心软化以后呢，将来也感动了很多很多人。这个呢就是在西藏有名的修自他交换而成就的叫施受法。 这个详细的内容，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西藏生死书》，在248页开始看起。缩下仁波切有详细的开展，这个呢，在248页开始，你可以详细看内容。好，所以菩萨发愿要救度众生啊，是你要有大悲愿力的。当然你会说，诶，师父，那请问求生净土的人将来要不要去地狱呢？有，你也会可以发愿，但是我觉得这跟求生净土并不冲突。第一，那是有阶段性的，你的目标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将来你真的要度众生，也是像观音菩萨一样，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真正要广度无量的众生呢，你是要有广大的这个智慧还有愿力的。可是在没有达到这之前，你先应该先求自己要正不退转。所以阿弥陀经讲，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为什么要到佛国的净土里继续修行呢？因为呢怕自己退转。你也可以求生药师佛国土，也可以求生这个弥勒净土，但是最重要的愿力是你要发愿生生世世跟着佛菩萨，这样子你才不会退转。那你等到你证到七地或八地不动地的菩萨的时候啊，你自然就可以像地藏菩萨有神通力一样到地狱去度众生，而不会为境界所转。所以发愿到地狱恶鬼畜生去度众生是很好的愿，但是你要问你自己做得到吗？所以我会建议各位把这广大的愿心放在远程目标，中程目标你应该发愿自己正不退转，那近程目标你应该发愿自己要先出轮回到极乐净土。我就是这样发愿的。否则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来生一投胎你不要被众生渡走就不错了，是不是？好，所以它并不冲突的哈。所以真正有大悲愿力的菩萨，到了这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他是能够像天鹅一样到莲花池里啊去非常欢喜的。接下来看108，有情若解脱，欣喜如大海，慈喜您不足啊，云何为自度。他说菩萨知道有情都能够解脱轮回的痛苦，而且真正的去帮助他，菩萨能够做得到的话，他心中的喜悦一定像广大无边深广无涯的大海一样非常深广。那这样子的法喜充满，难道会不满足吗？菩萨当然满足。接下来既然满足度众生的这种法喜，云何为自度？为什么你不发无上的菩提心，只想求一个人自己极灭解脱的快乐呢？这是他文字的意思。这里讲慈喜您不足，是指利益众生利他的快乐，为自度是讲自己度自己的快乐，比如说禅定的快乐。有些南传佛教的人或是喜欢修禅定的人，在禅定当中身心是非常的清安，而且身心是很柔软的。但是也要小心，你虽然修禅定啊，但是不可以执着禅定的快乐。在印度婆罗门教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自己一打坐，那定到飞想飞，飞想诸天，他非常的欢喜，他心中没有烦恼，但是他要执着那种禅定的快乐。你叫他出定来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他说啊，不要，他刚卖派体，众生太难度了。的确众生是真的很难度，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这样子的话，以成佛的角度来说呢，只求自己禅定的快乐，或是指极灭跟解脱的快乐，那是不够圆满的。所以法华经，佛在法华经才会呵斥声闻人，佛在维摩诘经才会呵斥小乘人说，只求自己的快乐，那不是大乘菩萨应该做的。大乘菩萨应该以自己戒定慧的快乐，进一步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接下来109，故虽摩他力，虽无骄矜气，一心乐利他，不忘得善报。因此，这首偈颂很重要。他说，因此菩萨虽 不停地为众生谋求世间跟出世间一切的利益，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产生共高我慢的心，或非常的骄傲自满以洋洋得意。因为菩萨一心乐利他，因为菩萨一心一意只要求怎么样的去帮助别人，下面一句话，不忘得善报，帮助别人的东西同时还要感恩别人，根本不期望有得到任何的回报或任何有好的善报。这首偈颂很重要，请你做个记号。为什么呢？假如你在帮助别人当中，你会增长自己的我慢或骄傲，甚至呢，你精进到某一个阶段，会觉得，你看，我好精进，就只有我读经读的最多，你看，只有我懂得最多的佛法，其他人都很懈怠，那你要小心。以《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来讲，我慢跟骄慢是你的魔障，是会障碍你的。到时候呢，你会修到三千大千世界，只看见只有你自己用功，一切的众生都很混，那你还是人相我相众生相都很具足，好，这是细微的。好，所以第一个常常要记得，真正呢得力的不退转的菩萨，他是没有骄慢的，会更谦卑的，更调柔的。第二，假如你在这个菩萨道上求神通、求感应、求别人的善报，你啊，佛门讲啊，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那愿力你可以求，但是呢，你不要常常有所求的心，凡是有所求就会有烦恼。所以针对你的有烦恼的这因，般若波罗蜜经讲，什么叫般若波罗蜜？无所求谓之般若波罗蜜。好，所以佛常常讲的法越深呢，是越对治你细微的心。但是在这里我要解释，有所求跟愿力不同。举一个例子，我们净土中修行的人常常会发愿，愿我临命终时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际能够见到阿弥陀佛。你每天发愿啊，发愿啊，你要有这个愿，因为有这个愿，你才会有这个因缘果报。可是有人就会急呀，哎，师父，我天天发愿，怎么我现在这么用功，到现在都没有看到阿弥陀佛啊？那印光大师说，你这种有所求以及急躁的心啊，就会让你着魔。听好，愿是真实的，因为愿是从菩提心流露出来的，发愿是清净的心。诸佛菩萨都有广大的愿心，你看普贤菩萨有十大愿啊，所以你要发愿，发了愿，但是心不可以急，不能有所求。你天天发愿，你哪时候会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自然会给你加持。一般来说，第一，你在紧急苦难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来救你，你不求他，他也会来救你，因为他知道你过去、现在、未来，现在业障现前的。第二个，你自己有身心很大的病痛的时候啊，有时候在梦中会梦到佛菩萨为你放光或加持你，让你业障忏除。第三，在你要正果的时候，阿弥陀佛也会来放光加持你，证明说你因为种如是善因，得如是善果，这样的果报是真实不虚的。好，好，佛菩萨来给你信心跟做证明。第四个呢，是当你往生的时候，佛菩萨会现身来加持你。所以比方说阿弥陀佛就有临终接引愿，所以当你临终的时候看到佛的时候，绝对就是佛，不是魔，不要去怀疑，你就跟佛菩萨走，对不对？好，我常常说，虽然魔的力量很大，十方一切诸佛啊，佛的力量比魔更大。那你为什么会不敢去极乐世界？是因为你没有信愿心。最后一个，佛一定会现身为你做证明，就是要受记。像释迦牟尼佛过去在燃灯佛修了一个阿僧祇劫的时候，他拿五朵花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发愿，愿我一次功德，将来必定成佛。燃灯佛就放光加持他，善哉善男子，善男子，你将来一定会成佛，你成佛的时候叫做释迦摩尼，你的佛国土在娑婆世界，你有广度多少的众生，这个呢是因为你的大悲愿力而感得的功德力，这跟有所求是不冲突的。有所求是因为说你有凡夫的私心， 有急躁的心，有障碍你禅定的心，所以有所求才是烦恼啊，这个大家要能够了解，所以要天天发愿。但是哪时候会见到阿弥陀佛？我告诉你，阿弥陀佛会安排的。那接下来要做说，为什么菩萨会有这样子广大的功德力呢？他尽未来际都生生世的帮助众生，自己又不骄傲，而且他不有所求，不求回馈呢？在西藏的注解里面是说，因为事实的真相，菩萨观一切的众生，在无量劫里面都做过我们的六亲眷属，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所以帮助一切众生啊，就等于帮助自己的家人。他以这种真诚的慈悲心去帮助别人，所以菩萨在尽未来际呢，他都生生世世不疲不怨的度众生。好，这是他的理由。接下来看110颂，唯如言不逊，无意甚防护，如是于他苦啊，当习悲护心。他说，菩萨呢，总结而言，自己自身的痛苦，即使小到呢，如同别人假如讲话不谨慎，都会伤害我的话，作为一个菩提心的菩萨行者，也会自动细心的这个回护，而会避免自己受伤。同样的，反过来，菩萨也念念常去关怀别人，对于他人任何的失意跟痛苦，我应该感同身受，尽心尽力的修慈悲心跟爱护心。所以把悲护心画起来，这个就是慈悲观的基础。悲护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防护心，防就是预防的防，预防不要让众生受苦。你常常要想你的身口意有没有去伤害到别人，这是防护心。第二个叫做悲慈悲心，一个叫防护心，一个叫慈悲心，就看到众生有苦的时候，应该感同身受，尽心尽力的直接或间接，有缘或无缘，都应该去尽心尽力帮助他，这能够拔众生一切现前的痛苦。这样子菩萨呢，才是真正的在行菩萨道。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带以前的讲义，在文殊师利十大愿里面，以前发的补充资料第二，如果有带的话你就自己看一下，没有带你就用心听哈。他说啊，所有一切呢，这个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发愿，在第二个大愿跟第五个大愿的时候，他发愿说，若有众生爱念我，或是想要见我或求我，在我自己的身上或其他人的身上，文殊师利十大愿的第二大愿补充资料第二份，他说乃至有些众生在你面前呢，很谄曲，很暧昧的来奉承你，甚至讲一些邪见颠倒的话来动摇你的信心，甚至做了很多清净跟不清净的这些恶缘，我呢，文殊师利菩萨都发愿，我将来还是要度他而成佛啊，这个很不容易。文殊师利菩萨在第五大愿里面就说，若有众生看不起我、毁谤我，乃至于对我侮辱我，或是对我恭敬或不恭敬，妨碍我或不妨碍我，他愿意重用我或不重用我，取笑我或不取笑我，不管他要不要我，反正我将来一定跟他有缘，我要度他成就无上的菩提心。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发的大愿。文殊菩萨在十大愿里面也发愿说，若有众生在六道轮回里面非常的苦而闻不到佛法的呢，我也会发愿呢，千百亿化身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化现跟他同类的人，比如说他是乞丐或是指残障人员，文殊师利菩萨也会发愿变成乞丐，变成盲或是哑或是聋这样子的残障人员跟他相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劝他发无上的菩提心。 所以这一院非常特殊，假如你有因缘到五台山去朝山的话，假如你看到残障人员，千万不可以轻视，因为他可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其他的佛菩萨可能没有用这种方法度众生，但是文殊师利菩萨是特别发这样子广大的愿心。所以你对众生要有慈悲心，要有防护的心，这个两个都必须去学习。防护就是说谨慎提醒自己的身口意不要去伤害众生，慈悲心呢就是你若是呢看到众生有苦，应该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好，寄诵呢从90首到110首讲完自他交换的这个平等的道理，接下来我们要讲具体的自他交换要怎么修。好，请看幻灯片。好，没关系。第一，自他交换可分为几个重点。好，可以，谢谢。分为四个重点啊，因为下面的寄诵很长，分成四个重点。第一个，修学修自他交换的这个可行性，是寄诵从111首，抱歉我少写了一个111到112，是想说自他交换真的可能吗？答案是可能的。第二个，讲修自他交换他的理趣，他的道理在哪里，从113首到139首。第三个，教你怎么样去思维修学自他交换的方法，它有具体的方法的。好，比如说对于高位的人你怎么样修自己的嫉妒心，对于平等的人你怎么样修自己竞争的心，对于这个比较比你卑下的人卑劣的人怎么样修调伏你的共高我慢心。所以他是从140首到158首。最后实际修行自他交换他有他的方式，是从159首到184首。好，因为底下的寄诵非常的长，基本上这四个呢重点呢是从西藏里面科判而讲出来的。在这次讲经里面，我并没有要求大家一条看一条看科判，因为科判是有时候很繁琐，有时候呢会把你弄得很糊涂，假如你对寄诵的道理不了解。所以我把科判融化成纲要跟大家报告，你可以做参考。将来我们在继续讲经的时候呢，我会要求大家一条一条看科判。好，所以我的期望是先对入菩萨他行的寄诵，因为他是文言文，你先对寄诵的道理了解，对他的法义，对他的譬喻，乃至于他相关的故事你真的能体会，然后你再来慢慢看这个科判，你就知道说其实他是很有层次的。第一个，先说修自他交换真的可行吗，从111首开始看起。请看，如清经软句，本非无自身，串习故直取啊，经软句为我。112，如是于自他，何不直为我？自身换他身，是故亦无难。好，先看寄诵的文字意思。他说自己跟别人，我们常常会执着自己跟别人，他说你观想一下，其实你自己的人从哪来呢？你自己啊，事实上是父亲的精子母亲的卵子聚合而成的受精卵，再加上你自己的神识而来投胎的。所以事实上这个身体本来就不是你的啊，是父母给你的，但是我们凡夫却常常自以为身体是自己的。那串习故直取，我们因为错误的想法，无始以来都以为具身的我执，这种刹那刹那的心念连续的缘故，竟把错误的这个身体啊 当为我，这是凡夫的执着。那接下来同样的道理，于是112首，于是于他身，同样的，你想想啊，你仔细的观察跟思维呢，一切的众生他也是由他爸爸跟妈妈这受精卵合成，再加上他的神识而长大成人的啦。为什么何不执为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借助理性的思维，把一切的众生也当作是我的一体呢？他说，自身换他身，是故亦无难。所以你可以画一下这两句话，所以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别人受苦啊，其实这是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自己啊跟一切的众生都是同样的情况而产生的啊，对不对？只是我们凡夫错以为呢，是自己跟别人是分开的。所以这样的思维只是要告诉你说啊，其实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啊，简单来讲都是众缘和合，这个父精，这个母卵的受精体，再加上你神识来脱胎的。但是我们凡夫有时候不太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或是呢无始来的习气，自己跟别人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自他的分别是很强的。但是在一个行菩萨道的大菩萨来说，他了解事实的真相是呢，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就如手脚一样是一体的。所以菩萨他生生世世呢能够舍己而为人。举一个例子，举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世成佛之前，曾经是一个伟大国王的三个儿子。当时佛陀他曾经是一个最小的王子，叫做摩诃萨朵。有一天，摩诃萨朵和着这个自己的兄弟姐妹呢一起出去玩，但是这摩诃萨朵他从小的悲心啊非常的圆满，他看一切的众生就像自己一样。有一天，他的爸爸国王带着这个三位儿子呢到森林里去玩耍。这时候呢，他们看到一个刚刚产完这个小鹿的母的老对不起，刚刚产完一个小老虎的母老虎。那你知道母老虎在生完小孩的时候，它体力是非常虚弱的。它这个母老虎呢，觉得呢它需要呢补充营养。可是呢，它在舔它的小老虎的时候，也咬它的肉，因为它太饿了。那这时候摩诃萨朵就问他的哥哥说：“请问啊，那现在这个母老虎最需要什么样东西才能够活下去呢？”他就哥哥告诉他，他说：“弟弟啊，这时候母老虎啊要吸血或是吃动物的肉，这样子呢它才会有体力。”那他就问说：“谁能够把它的肉跟血来供养这个母老虎呢？而且拯救它呀，不要呢把自己的小孩也吃了。”那他们回答了，可是大家都不讲话。这时候呢，母老虎身体很虚弱，然后小老虎呢又眼光光的呢看着呢快要被吃掉，这种痛苦啊感动了这个摩诃萨朵。他想，我无始以来生生世世都在轮回，用了很多事我都在流浪，我都由于我的贪嗔痴而在轮回受苦，我真的很少帮助过一切的众生，现在我真的有大好的机会了，我应该实践它。他心里这么想。后来呢，他就跟他的爸爸跟国王呢就说：“那你们先回去吧，这样子。那待会呢，就立刻会回到皇宫。”结果他的哥哥跟国王已经先离开，这时候他就偷偷悄悄地爬到母老虎旁边，那当着呢要喂母老虎，把食物用身体来供养他。那母老虎看着他呢，这时候虚弱的呢连嘴巴都无法张开。这时候呢，这个摩诃萨朵呢就感动的流眼泪，想说他这么可怜，那这样子干脆我把我的血给他的。他就随便拿一个很尖的竹子刺了自己身上，就大量流了血，他就把血拿过来供养母老虎。 母老虎呢吸了这个血以后得到气力，一口张可口呢就把这个人呢叫摩诃萨朵给咬了，就把他吃了。可是他在被吃的时候，他发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那这个摩诃萨朵为了救了母老虎跟老虎这个功德力，把身体布施给母老虎，这种大悲心的功德力在他投胎的那一刹那之间呢，就升到呢天上去做大梵天王了，而且继续行菩萨道。那而且因为他在被布施的同时，他发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他也净化了母老虎跟老虎之间的恶业，而且将来他发愿呢用佛法来救度他。那他这样子大悲心的功德力啊，而呢成就呢让这个摩诃萨朵跟这个老虎跟母老虎呢这结了非常深的法缘。所以经上说，因为呢摩诃萨朵他得到了这个母老虎跟老虎这种深厚的因缘，因此发愿要广度众生，将来当佛陀悟道的时候，初转法轮的时候，其实这个摩诃萨朵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而这个母老虎跟老虎啊，其中就是佛陀初转法轮五比丘的两个比丘。好，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知道，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确非常的勇猛精进过，他曾经呢为了救度众生有大悲愿力，也因为他在布施给众生的时候，他常常发广大的愿心，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大的功德力。那在一位菩萨道来讲呢，这个并不是只是预言啊，这是佛陀真实的故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听完这个经并不是叫你说好，那我明天就开始去把身体就剁下来给流浪狗吃，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但是这个最重要是说，当众生在需要你，而且那种紧急苦难没有其他的方法的时候，你能不能用身心完全去帮助众生，这是大悲愿力。第二个，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还要发愿要用佛法帮助他，所以你常常想，你真的能够用自己的生命今生的体力精神来换取救度众生一切的功德吗？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精神。所以我今天会建议大家有空可以多看看佛陀的本身经。本身经是过去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故事，那这本身经在大正藏里面呢也是有原文，那现在呢也有把它编成很多好的白话故事。我推荐一本书大家传一下，佛的本身故事，在和玉出版社出的，他就把佛陀本身经写成现在的白话翻译，虽然是给青少年看，但是这全部都是佛陀真实的故事，好，可以传一下，有兴趣的人呢你可以自己去订购。所以你常常多读佛过去的这种大悲愿心的故事，会感动你，而且会让你发广大的菩提心，因为你自他交换是可能的。我们凡夫常常只分自己跟别人，那是因为多生多劫分别的习性，但是这种分别习性越淡的话呢，你是可以看到事实的真相，甚至你的悲心不但只是关注你的小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会看到一切的众生啊都跟你是一家人。所以观音菩萨跟诸佛菩萨就可以做到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第111首跟112首就说明说，自他交换是真实的，佛陀他就示现，而且他也真正做到。那为什么呢？因为自他交换有很大的功德力，请看113首，说明修自他交换的道理在哪里。请看记诵113，自身过患多，他生功德广，知以当修习，爱他弃我执。他说自己是重执着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有私欲若是很强，执着着自己是众多祸害的根源。 他人，就常常去思维跟帮助别人、利益别人这个心念啊，是你积聚广大功德的泉源。了解这样子的道理以后，我们应当赶紧修习断弃舍除我的我执，尽心尽力的去友爱他人。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换句话说，所谓自身过患多，佛经里面常常讲身为苦本，自己是众苦的根本，而他人是你积聚功德的前缘，所以最后我们要常常的爱他弃我执。这句话请你画一下，这是大乘菩萨道去除我执的微妙方法。念念当中，小乘人他只是在身受经法上自己去观照，自己去思维，观自己的身受心法了不可得而观空。可是大乘菩萨不同，他是念念呢，每一分每一秒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常常记得为利众生愿成佛。你要想想看，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精进的心修持佛法，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听经闻法，目的呢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佛度众生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感觉很欢喜啊。可是成佛度众生是真的很辛苦的，你必须要很精进的。所以这首偈颂呢是要提醒我们说，要把自己呢，把别人呢看重一点，自己看淡一点，把别人看成是自己一样的去爱惜，同时要把自己当作是他人一样的去舍去，这样的心态，这是自他交换的根本条件。我们常常想，我们总是爱惜自己，先谋求自己的快乐，解除自己的痛苦，其实这个是跟菩提心相违背的。你应该反过来放下自己，把爱护自己的心去爱护别人。反过来，以前我们不关心别人，现在要反过来去更关心别人，这样子自他相互交换。也就是说，不要重视自己的安乐，那就是去消除别人痛苦的广大动力。所以在普贤行愿品，它里面随喜功德就说到说，菩萨念念都是利益众生的。请各位翻开你的普贤行愿品，读诵本在随喜功德愿。请翻开136页。136页，你们的读诵本我就不用写了。第三行，何以故？诸佛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得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是属于众生的，若没有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就无上正觉。他说菩萨利益众生，就以一棵树比喻，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注意这里的大悲水不是指你念大悲咒，是说你有大悲心，你心中升起大悲心的甘露法水，能够滋润一切的众生。他为什么用大悲水？因为前面是用树比喻，树是需要水的，所以他是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成就你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菩提在哪里？在一切众生的身上。菩萨若离开了众生，你呢是不可能成佛的。所以你躲到深山里自己用功啊，以就近成佛来说是没办法圆满的。真正呢要利益众生呢，要成佛，你必须要发广大的愿心去跟众生结善缘，而且众生需要什么，您都应该尽心尽力满他的愿，最后引导他发菩提心，而就近才能成佛。所以菩萨看一切的众生啊，就等同于自己，这个呢就是一个去我执的最好方法。凡夫人大概呢都执着我得到的越多，那我觉得我没有失去。可是以成佛的角度来讲，你越执着我，你的我执越重啊， 你离呀、啊、成佛就越远。所以反过来要调伏以及对治你多生多劫执着我的习气，所以你必须发广大的愿力去度众生，就像普贤菩萨一样，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围城刹土的众生，我都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他。这个是他大悲愿力的根本道理。